好了 ，OK， 谢谢。很多人都在找教会哈，这个教堂那个教堂。不过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保证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啊，我们可能很难找到，几乎不太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哈，没有任何完美的教会。因为如果一个教会它是完美的，恐怕它就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了。它已经完美了嘛，我们都不完美。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有个谦卑的心。刚才的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在这儿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教会怎么会吸引他留在这里啊？但是看到在教会里面的人哈，教会的人很重要，因为我们让别人从我的身上见到主耶稣自己的样式啊，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哈，说让别人从我身上见到主耶稣的样式。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思想这个话题，这个今天要讲的顺服与敬重，这是教会给我的题目哈。那我就按照这个题目去预备，敬畏也是教会给我预备的。那从哥林多前书这边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16章15到18节，这里面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雅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顺服怎么样的人哈？就是以服侍圣徒为念，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浮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他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你们待我有不及，他们都补上了。他们又叫我和你们心里快活，这样的人你们一定要敬重。”那再补充一段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2章16到17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那些恶毒、那些阴毒，总要做神的仆人。17节：“勿要尊敬众人，敬爱教中的弟兄，敬爱神，敬畏神，尊敬君王。”啊，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处事的很多标准，我们从圣经里面打开，看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听讲道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带领查经的组长们，他们打开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对我们说话，神借着人的口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主面前学习一个敬畏的态度。刚才的诗歌让我学习顺服。我们唱诗的时候不是只是嘴唇唱，愿意我们心里唱，让我们学习顺服。下一句呢，以圣洁为装饰，以圣洁为装饰。圣洁是因为我们顺服的缘故哈。我们起来做个简短祷告好吗？爱我们的主，向你献上感恩。主，你的话语有这么多的宝贝，有这么多的亮光。主，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让我们有一个安静受教的心，也求你掌管接近你仆人的口，向你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敬重。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这样子可以了吗？我的 PowerPoint 有吗？没有。好，对不起，好了，谢谢。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在主面前没有一个人说我够刚强，我不会软弱的。那我们真的是软弱哈，我们真的是不足够。那今天的经文可能哈有点在教训大家，同时这篇信息也在教训我自己啊。那我们一起来用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把看完今天的信息。那请问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质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本质，生命本质其实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在顺服、持守以及等候。其实这是我们大概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生活所做的事情。 我们顺服，我们顺服，我们顺服谁呢？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啊，我们顺服，当然我们顺服我们的神，我们顺服我们独一的真神，顺服我们的主。然后呢，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一种持守的状态当中，我们持守我们该守的东西哈，我们持守，我们以圣洁为装饰，圣洁就是一种持守的生活。其实持守并不是那么容易哎，我今天能做一次做两次，叫我一直做下去不容易哈，不容易。我在家里面，在做妈妈的都知道，在做的做妈妈的都知道，家里的活哈，家里的那些工作，你做吧，做了半天一点看不出来你做过，但是你不做就糟糕了哈。我不做饭呢，家里面人都肚子饿了，但是我去买菜，我洗菜，我准备，辛辛苦苦准备了一两个小时的饭，一下子半个小时都吃光了，吃光了噼里啪啦一大堆脏碗，再洗碗，周而复始，今天做，明天做，明年还是这样做。妈妈生日快乐，周年快乐，过了十年还是这样做哈，这叫持守。我们在持守当中见到我们的顺服啊，然后呢，我们在持守当中，我们等待，我们等待什么？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等什么？等孩子长大是吗？等孩子成家，然后呢，等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在等，等人都在等，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在等，我们等待我们的主。前两天跟一些年轻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我们祷告，我们迫切祷告，为什么？我们有需要，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疾病，但是我们祷告，我们的病一定会好吗？我们祷告，我一定会找到我心仪的女朋友吗？男生心里想，嗯，才怪了，我祷告，我一定找到我合心意的工作吗？有些时候祷告，感谢主蒙垂听，有些时候祷告了半天，上帝啊，你在哪里？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呢？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在祷告的过程，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些顺服、持守以及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果效？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万物的结局，那个事情的终究的结局，在我们主耶稣的手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很多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他为我们抓住最后的结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重要的盼望。事情的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从来不会做错的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里面，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主耶稣他跟我们说，他这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件事情特别看到主耶稣，我们留下了一个顺服的榜样。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样式哈，那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是完全的顺服，他是真正做成一个顺服的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完全的顺服。保罗怎么说？他顺服以至于死，是吗？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一个顺服的榜样，是这样一个完全的顺服。其实世界上的人当时见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期待这一个弥赛亚是一个英雄的姿态啊，期待那个以色列人在唱首歌，以马内利来临来临，恳求解放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在一个压迫之下，弥赛亚以马内利赶快来临，好解放我们，脱离罗马人的政权，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辉。来吧主耶，弥赛亚来，把这些外邦人全部赶走，成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度，再次把大卫的王国再次辉煌起来。这是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当旧约的圣经启示结束之后，中间有一段很空白的时间，400年的安静的时间，以色列人盼望说弥赛亚要来，他们等待弥赛亚要来。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跟人说话，很多人不懂哎，没有一个人懂。不要以为施洗约翰懂，施洗约翰也不懂哎。施洗约翰他知道他为主耶稣铺道路，但是呢，施洗约翰到后来他不明白了，你不是弥赛亚吗？你不是要赶快把这些恶人全部铲除吗？这是 施洗约翰的想法，主耶稣来，弥赛亚来，把坏人全部都赶走，让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主耶稣的事他不明白耶，主耶稣你在干什么呀？到底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赶快告诉我。施洗约翰都不明白，施洗约翰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这个弥赛亚怎么做。所以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当人子要被举起来的时候，什么叫举起来的意思？不是被高举在宝座上，不是意思，举起来是受咒诅的意思，把它钉在木头架子上，受咒诅，受人唾骂，受羞辱。当人子被挂起来受咒诅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尼哥底母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一个人，所以尼哥底母完全不明白，弥赛亚是受尊荣的，他不可能是受咒诅的，这是两回事。很多人都不明白，尼哥底母不明白，彼得、约翰、安德烈、雅各都不明白，这些人都不明白。后来连保罗也不明白，保罗认为说，你们说那个人是救主，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受咒诅的，他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保罗他尽可能的否认这个人是弥赛亚。所有否认弥赛亚的这个因素都成立的时候，恰恰这些因素就证明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啊，我们不明白，好，拜拜拜，希望有机会大家跟大家讲，别讲差了，越讲越远了哈，你讲到别的东西去了。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实在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开心哈。那在这里边说，在保罗亲身经历到自己的软弱之后，他没有遮掩自己的软弱，所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啊，对不对，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面说，他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知道他的软弱，把软弱彰显出来，把自己的软弱凸显出来，更能够让主耶稣的能力来覆庇他。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哈。那然后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下面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这里形容主耶稣用这句话呢，是对腓拉铁腓教会说的。对腓拉铁腓教会说的时候，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这段经文呢，是写给一个非常软弱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够。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有一个前面一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他们认为自己很贫穷。主说，你恰恰是因为你贫穷，所以你更加的富足。另外一个很好的教会就是腓拉铁腓教会，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主的能力就彰显出来。圣经里面哈，有一段非常奇妙的事情，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当主耶稣看到我们人的软弱，看到我们教会的软弱，而且反而来称赞我们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情。明明我是软弱的，明明我是不足够的，但是主却称赞我们。世界称赞这个我们，我们得到世界的称赞的时候，多半都是因为我们美丽啊，我们成功，我们富有，我们有野心，野心不太好，我们有企图心啊。上个礼拜，我去那个什么那个清令哈，跟他们讲一个专题，那个专题是基督徒的事业雄心，讲的这个题目。所以我是讲这个野心不好，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应该有企图心啊，有企图心真棒哈！我们要熟练技巧，要有能力，这些呢都可以得到大家的称赞。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因为我们都不圣洁，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追求那些我们自以为完美圣洁了不起的一些榜样。这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学习什么？学习这些美丽啊、成功啊、富有啊、有财富啊、有能力等等等等啊。但是基督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关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这个大卫的钥匙呢，就是带着个权柄的意思，他能够打开。基督知道自己，基督在自己知道没有能力的腓拉铁腓教会信徒面前要开一道门，在他们面前开一道门，他们可以进出自如在这一个门里面哈。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他们知道一定要靠主的名才能够超越所有的障碍。那我们软弱哈，世界上的软弱有两种哈，一种是精神上的软弱，一种是身体上的软弱。 精神上的软弱呢，我们一般叫做智障的人哈。那在好多年以前，我还在读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哈，那我在澳洲这里读的神学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短宣的训练。我去到个地方呢，那个机构叫做 Cross Road， 叫做十字路口。那边呢，就是照顾一些所谓的智障的很多的朋友哈，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字。那去到那边呢，有很多呢，还轻微的智障的，有些比较重的。我们那天我们去了之后，带了很多礼物啊，跟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晚上。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短宣出去哈，对对方帮助并不是很大，受到最大很多造就得益的是我们自己哈。我们去了，那学校为了要训练这些神学生，就让我们去了那边。刚好去了那边，看到一个朋友，智障比较没那么严重哈。那位朋友，对不起，名字刚好和叫做 William， 刚好叫 William。那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哈，他就很开心。那因为我是要去做我的这个实习嘛，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但他自己呢，这个 William 呢，他就认为我就很真心的是跟他好，你知道吗？他非常开心。那我英文名叫 Philip， 他拉着我就跟周围介绍，哎，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是 Philip， 这是 Philip， my friend Philip。那他讲话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有点大舌头。讲话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的？我叫 William，Philip is my friend。他这样讲话哈 ，Philip 是我的 friend， 很开心。我给他一个饭，给他一个叉子，他吃饭。我给他买了个可乐，给他喝。可乐很贵哈，外面的可乐不到1块钱，那里面的可乐一个4块钱。因为他要收集那个基金，我们也很开心的去买可乐给他喝。给他喝的时候，他看着我 ，Philip， 你没看到我没手啊？一手拿碟子，一手拿叉子，我哪里手拿你的可乐？好，我给你喝哦，理所当然的就服侍他。那天晚上他很开心。那我发现很多像这样的软弱，在精神上软弱的朋友们，他们对人非常的真心，真的非常真心。他真心的爱一个人，他真心的仰望主啊，你主耶稣你是爱我的。所以那天晚上要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费了我也走了，好的，我们要走了，很开心哈。我那天工作终于做完了哈，可以回家睡休息了。他就跟我说什么 ，Philip， 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好啊，你讲啊。你知道吗？我不太一样哎。我知道他想跟我讲什么，所以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让他讲。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在主耶稣的眼中，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对吧？我们都不一样。他说不 ，I'm different。我真的不想他继续讲下去。结果哇，他还是一定要讲。他说因为我们分手在即，不知道以后在什么时候再见面。他想我们在分手之前，他不想很多事情隐瞒我，他以为我没有看出来。他说你知道吗，我不太一样。他说你没有看出来吗，我这个人不太正常。他说 I'm abnormal。 他说我这人不太正常。他一讲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大哭，就抱着他一起痛哭，真的很难过哈。他真的是不想隐瞒。他说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以隐瞒你，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他自己不知道哈，我看出来了。他自己跟我讲，像这样个精神上软弱的人，特别特别的容易相信别人，全心的投入。那身体残障的人呢，肢体残障的人，他必须要依靠上帝的能力，他必须要放弃一件事情，必须要放弃世界中世界人的标准去看他们的眼光，他必须要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呢，他根本活不下去。肢体残障，身体不方便的人，他们怎么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呢？所以基本上啊，我自己本人，我是比较不太赞同，几乎是反对所有的选美活动的，像什么环球小姐啊、世界小姐这种选美，我比较反对。为什么？我们以世界的标准去定这些是美，那些残障的人怎么办？我们根本就不尊重这些人，这些人哦，算了，放在一边。我们是喜欢这些的美丽，不对哈，美丽不是这样定的啊。那这些身体不方便软弱的人，当他们放弃了世界的标准的时候，反而能够海阔天空，接受神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由于我们都软弱，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到第一步，我们让我们学习顺服，是从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开始。有一种软弱我们还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不知道的软弱，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认，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不要认为我们知道，很多神学家穷其一生研究圣经，到头来 我们知道的事情太有限了，太有限了，太有限了。越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越知道自己的不足够，自己的狭隘。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呢？是吗？虽然我们有不知道的软弱，但是我们依然我们可以信靠。信是什么意思？我们信主，我们信主耶稣，信就是委身，就是我把我交给你，就是一种依赖，就是完全的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软弱，我们都软弱，是吗？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不是顺服谁，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我们都知道啊，年轻的朋友，我们的教会很棒哈，我们教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呢，自我意识就比较高一点哈，自我意识比较高。其实人年纪越小哈，自我意识就越大。一个小娃娃哈，当他肚子饿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大声的哭哈。有小娃娃抱在怀里的，肚子饿了他大声哭，为什么呢？他当他感觉肚子饿的时候，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一定大声的哇，大声的哭的。越小人的自我意识就越强，我饿了，我不舒服了，我要告诉你我的需要。当着年纪渐渐长大，人会发觉到周围的人比我更重要的时候呢，我的自我的意见就不会被首先被考虑的。小时候我最重要，长大了以后呢，发觉弟弟比我更重要，做姐姐的都知道，哎，弟弟比我更重要。再往后呢，再往后呢，我们会发觉到，好像是我的先生比我重要，我的儿子比我重要，再老一点啊，孙子比我重要。当我自我降到很低的时候哈，当我发觉自己不重要的时候，像这种的人反而是最可爱、最受欢迎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自我看得很大哈。当我自我降低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圣经的教导没有让我们说去尊重、去尊敬、去顺服那些权威显赫的人。这里有一些神学的概念，我们以后慢慢有机会再跟他讲。我们看以弗所书里面说，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要互相彼此的顺服，在教会里面互相彼此的顺服，这是很重要的哈。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有一段经文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强。彼此顺服的意义在于看重弟兄姐妹不同的看法。我们常常因为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背景呢，对事物看的都不周全，都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情。所以圣灵会借着别人的话、别人的观点对我们说话，常常是这样的，是吗？彼此顺服更加重要的意义是敬畏基督的心。因为我们敬畏基督，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我自己的意见并不是很重要啊，并不是很重要。我常说教会是什么地方啊，昨天因为我们教会是礼拜六聚会哈，因为我们礼拜六，我们教会不是安息日会哈，礼拜六聚会，那因为我们借不到教会，我们跟别人share，人家礼拜天不租给我们，只好礼拜六聚会了。昨天我在聚会崇拜的时候跟大家说，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哈，不是一个神学的检查站，拿着放大镜，你的神学观念不正确，你的神学概念不正确。礼拜六不能聚会，我们应该在礼拜天主复活得胜的日子聚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去检测别人的神学概念。教会不是神学的检查站，教会是一个得医治的地方。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毛病，我们都受过伤，受了伤我们得医治。教会是一个得医治的地方啊！只要我们遵照真理，很多细节的神学概念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年，越来越觉得很多细节的神学概念真的不重要。以前我一直坚持说一个所谓的前千禧年的概论，后来呢想不对，后千禧年，现在呢越来越趋向于抱这种没有千禧年的概论。主耶稣说天国近了，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主的国度就临到我身上。那这些神学概念都不是那么重要。那凡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的名聚会的地方， 就是主临在的地方，任何教会都是一样。让我想起一个人哈，就是那个Mother Teresa 德雷莎修女哈。德雷莎修女呢，她出生在欧洲塞尔维亚的一个很富商很有钱的家庭。她17岁的时候就出来做修女了，做修女出来愿意全世界的服侍。然后呢，他呢，他到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哈，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去服侍那边的病人，一直到87岁，有超过50年的时间，他在做一样工作，就是替那些加尔各答的麻风病人洗伤口，在那洗伤口，洗了50年哈。他服侍最贫穷的人，服侍那些最低贱的人，为了服侍穷人，他和他的伙伴们也学习过这种非常贫穷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的 basic 简单的生活。为了能够成为穷人的朋友，他们清洗这些麻风病人的伤口，使麻风病人的这个治疗愈哈。他不但是在印度，他在隔壁那个国家叫孟加拉吉达那个城，他让那边的城里的麻风病的治愈率到达100%，所有麻风病人在他们手里经过之后全部得到痊愈。有些时候主耶稣他来，他说洁净吧，一句话就让麻风病洁净了。有些时候主耶稣用不一样的方法，主耶稣不单是有些时候对10个麻风病人说你们洁净吧，有一次主耶稣就亲手去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对吗？去摸他，为什么摸他？因为这个人呢被社会遗弃了，主耶稣不但是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也医治我们心灵的需要，他摸他。但是呢，在 Teresa 修女这边呢，我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用另外一种方法，用他的仆人去摸这些大麻风的病人，让大麻风的病人100%得到洁净。当他过世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爵位，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头衔官衔，但是全印度哈，那个印度人他们这都不是基督徒哈，全印度的人为他举行国葬。当他的这个棺材被举起来的时候，全印度的人全部跪下，说我们不能比他更高，全部跪下。难道这个 Teresa 他在世上做的事不是一个顺服主耶稣的榜样吗？真的是，他说除了贫穷和饥饿哈，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跟冷漠。他说了句很有名的话，爱的相反不是恨哈，恨呢、其实常常跟爱是相同的意思哈。那广东话说我很想要的东西，我好喊滴滴爷，喊就是恨呢、恨就是我念念不忘，你对不起我，我一直把你记在心里哈，这跟爱差不多哈。真的，其实爱的相反是什么呢？ Teresa 说爱的相反是漠不关心，跟我没有关系。教会在说，教会是学习互相顺服而不是互相挑剔的地方。教会不是神学的检查站，教会是让人得到医治的地方。很多时候教会在坚持自己的神学理念，我们教会浸信会有浸信会的理念，灵粮堂有灵粮堂的理念。我是来自于台福教会，台福教会是一个应该是长老会的背景的，什么事情用长老会的背景的方式来做很多事情哈。那以前我在浸信会服侍的时候呢，洗礼一定要浸在水里的，那到了那个台福教会呢，不要点水啊，哪个对啊？点水对还是浸水对？或许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都不对啊！”如果不靠着主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台前，全是靠主的恩典。我们都对，都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要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享受彼此之间同工的喜乐。我们不要忘了主对我们的托付。主对我们托付什么？主对我们的托付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刚才讲到 Teresa Mother Teresa， 她是天主教的。那前两天教会的很多年轻人说天主教很多东西是不对的，天主教是不是异端呢？我们常常不要把这种抬头放在别的教会身上哈，他们的教会的确是我自己也觉得哈，天主教有很多的教导是有点偏差的。这种偏差谁不会呢？我在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地方都是有主临在的地方，是吗？感谢主哈。那些年轻朋友又挑剔我了，那东正教呢？东正教呢？对不起，东正教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观念不一样而已。 教会的分裂永远让主耶稣心痛，你知道吗？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第一次教会分裂的时候，前面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了，分裂的导火线是什么？竟然就是剥饼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有效饼还是用无效饼，教会就分裂了。罗马天主教说一定要用无效饼，东正教说一定要用有效饼。因为前面说的是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用无效饼来剥的，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呢，在预备日应该是用的是有效饼，那个饼呢要沾汁的，那个无效饼不能沾，你知道吗？是硬的，那个发酵的饼呢才能沾。所以呢东正教说一定要用有效饼，因为有效饼才有代表有生命。好了，不赞同教会分裂，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小小的问题教会就分裂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包容所有的不一样，只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主的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姐妹。那在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话题，敬重神的仆人。在这里哈，特别提出来我们要敬重神的仆人，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其实神的仆人我们常说啊，牧师就是神的仆人，其实神的仆人是一个概括的名词，大家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当我们被称为神的仆人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也很要小心哈。圣经里面正正实实被神口里说神的仆人的大概几乎只有两个人，当然尼布加尼撒王也说这是神的仆人，那是被神使用的人。神的仆人呢只有两个人哈，真的被神这样正式的提名的，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就是大卫。我们能赶上这两个人的哪一个人啊？摩西是神拣选出来的，大卫是被称为神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人吗？如果你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可以沾一个边儿，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替神工作的。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好，讲到摩西呢，在西乃的旷野他们没有水喝了哈，在旷野不要说没水喝几天呢，几个小时都可能要命的。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利非丁的地方扎营，因为那里没有水，于是他们就向摩西提出控告，对摩西提出控告，要把摩西怎么样处置啊？要把摩西拉出去用石头打死。被石头打死这种事叫石刑，用来对付那些叛乱分子，对付那些叛国者。接下来呢，摩西说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一段呢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哈，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七节这里面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这里面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争闹的原文是你为什么跟我提出控诉呢？为什么提出这个司法程序的控诉呢？争闹是等于是一个提出控诉的意思。百姓挑战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在试探耶和华上帝。不只是一次哈，人们抱怨挑战上帝的仆人，质疑圣经的话，演变成一个在审判上帝的一个过程当中，人开始挑战神的权柄，挑战神的仆人，间接的就开始审判上帝了。大家请记住哈，审判上帝，我们马上就明白为什么这样说。百姓他们这样做，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所谓的审判上帝的这样的事情啊？大概没有哈，没有。但是我们常常想，上帝啊，你是全能的吗？你是全能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是不是这次的灾难里面死的都是该死的人呢？是不是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好，我们圣经里面说了，这个人生来瞎眼，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见到神的作为。 OK， 我们都知道。那难道忽然一个灾难发生了？前两天在Munich 一个枪手进去噼里啪啦杀了十个儿童，他们都是该死的吗？还是他们要在他们身上见到神的作为？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样孩子们的身上？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上帝，你真的是全能的吗？我们开始质疑上帝了，对不对？为什么会有风有雨啊？咱们中国人哈是一个敬畏天地的人哈，但中国人观念当中的天跟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中国人知道我们要敬畏上帝， 他们说人不能够呼风唤雨，怎么这么冷啊？讲这种话都不可以，怎么这么热呀？为什么下雨啊？为什么刮风啊？为什么不下雨啊？像这种天决定的事，我们中国人呢不去判定的，以免落入在一个审判上帝的这个陷阱当中。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这里哈，摩西重复的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一样。玛撒这个字呢就是试探的意思。上帝是公义的神，也是审判的神，既然以色列人来控告他的话，以色列人竟然提出向上帝提出控告，上帝说好，我是公平的神，你们不是要 fair 吗？不是要公平吗？好，我就把你们带来这个审判的这个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五节，上帝就对摩西说什么？摩西，百姓对你提出控诉，要把你拉出去用石头打死，要对神的权柄提出质疑的时候，好，上帝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杖，杖代表什么？杖代表审判的意思啊。但拿着杖就是先前击打河水的那个杖，带领以色列人的其中的一个长老从百姓前面走过去，这个场面就变成了像法庭的审判的场面一样哈。我们不要认为摩西是被受审判的一个对象，摩西不是受审判的对象，因为有水没水不是摩西决定的哈。摩西是什么？摩西是代替上帝执行审判的人，他是代替神执行审判的人。大家不要忘了哈，旧约的圣经当中很多人物，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预表一个另外一个人物，都在预表基督。大卫预表基督，对吗？大卫的谦卑仆人的形状预表基督，所罗门预表基督一个公义的审判，一个太平盛世。就连那个圣经里面我们感觉很质疑的一个人物叫做三孙，他也是在预表基督，是吗？他一个人可以用那个驴腮骨打死一千个人，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根本不需要基甸的三百勇士，他一个人就可以败坏魔鬼撒旦所有的权势。所以三孙呢是预表基督的。后来三孙的结局怎么样？眼镜被挖掉，在大衮庙前面被人家戏弄，对不对？他在做什么？他在预表基督。这个场面我们非常熟悉，他眼镜被挖掉了，被那些小丑来戏弄他。有一天有一个相似的人，他眼睛被布蒙起来，有人伸手打他的脸，如果你是先知，告诉你，告诉我打你的是谁，给他一个芦苇，说哎呀恭喜你啊，犹太人的王。蒙着眼睛当众被戏弄，早在旧约的时候三孙就预表了基督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摩西，他代表着神来执行审判，预表着基督将来，他代表父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实行审判。于是摩西他代表拿着手里代表司法权力的杖实行审判，那几个以色列人的那个长老呢就成了审判台前的证人。你看，有执行法官，有证人，什么都有了。于是上帝在上帝的命令之下，摩西真的就把那个审判的杖举起来，杖举起来就是要执行审判的意思哈。接下来有一段话令我们不敢置信，也让我们不太明白的，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六节，上帝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仔细听哈，你要击打磐石，大家注意到吗？站在审判台前的，站在面前的应该是受审判的对象。今天神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站在谁的面前？站在摩西的面前。摩西是执行审判的，神竟然站在执行审判者的前面，上帝是被审判的对象。上帝不说你们不叫审判吗？好，我就让你们如愿，好，我们执行这个审判。上帝就站在摩西的前面，上帝站在被告席上命令摩西执行审判。各位，当执行审判的时候，谁受审判啊？谁替百姓受审判？谁替我们受审判？谁替我们受审判？主耶稣，他替我们受审判。大家注意到吗？神站在人的面前，他受审判。 好，我们看《生命记》第32章第3到4节，这边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正直，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磐石成了上帝的表征，本来应该受击打的是谁？应该是那些悖逆的百姓应该受击打，但是结果呢，反而是神被击打了。公义的上帝要使法律得到满足，如果要放过百姓，那么神就要自己承受刑罚。在这里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哈，我们读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小女儿偷妈妈的钱，偷家里的钱，被妈妈抓到了，痛打了一顿。过没多久，妈妈发现孩子又偷钱，妈妈实在很生气，又把小女儿拿来痛打了一顿。刚刚打完了，眼泪还挂在眼角呢，妈妈不在，看到厨房妈妈的桌上有妈妈的钱包，钱包里有很多钱，没有妈妈在，我再拿一张钱，这是最好的时间。刚去拿钱的时候又被妈妈看到了，妈妈好生气啊，刚刚打了你一顿，你又拿钱，怎么这个毛病就不能改？拿起棍子来再要打女儿屁股的时候，女儿屁股刚刚打的那些刺伤痕依然存在，这个鞭子打不下去。但是要不要打？要打。妈妈说好，我今天不打你，我打我自己。打自己的时候，女儿说妈妈不要打了，我再也不敢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主耶稣我们的神，他为了管教我们，他的鞭子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是他自己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承受面对这个刑罚。这是我们的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哈。今天站在摩西前面受审判的、被击打的是代表上帝的磐石，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诗篇78篇，这边有对磐石的很多的这个记载哈。78篇第15、第20、35节都提到磐石，第95篇第一节这里面说到拯救我们的磐石，磐石拯救我们，因为磐石怎么拯救我们？是因为磐石被击打了，以至于磐石裂开，流出活水，救人的性命啊！因为我很喜欢唱一些古老的那个诗歌哈，其中一个诗歌我非常喜欢，叫《万古磐石》，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磐石裂开，流出水和流出血，好让我得到活水的泉源。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所爱的主，他竟然为我们的缘故被击打，磐石被裂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有一段记载，保罗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旷野的磐石就是基督，在以色列人面前受审判，被击打，以至于磐石都裂开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8节也高声呼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这里我们特别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当摩西第二次再击打磐石的时候就遭到非常严厉的审判，我们就明白是为什么。神为了让我们免于死亡，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被击打，被审判。所以当摩西拿着杖代表上帝旨意的时候，不服从上帝旨意的人就成了一个审判的代价，审判的一个对象。我们常常说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是因为摩西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尊重，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重上帝，他打第二次磐石。其实我们心里想，他击打第二次磐石就不能进迦南地，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要进迦南地，上帝竟然不准他进迦南地，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不可以被我们第二次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有没有把主耶稣第二次钉在十字架上啊？当我们信了，我们悔改了，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明知道这样做不对，我们再还去做一样的犯罪的时候，就等同于我们把基督第二次钉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的严重。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一件事情。摩西他第二次击打磐石，代表基督第二次受审判，以至于摩西就受到严厉的惩治。今天你我也都是一样，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的仆人，我们就在审判我们的主。当一个神的仆人他违背神旨意的时候，神的权柄被收掉，但是那是上帝的事。但是当神的仆人有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主面前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一个顺服、持守和等待。我们顺服神，我们也要彼此顺服，是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持守主的教导，我们持守主的原则，我们守住。其实守住并不难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守住所有圣经的原则，我们等候主再来，我们等候圣灵对我们说话。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可能今天的信息枯燥了一些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主面前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顺服、持守、等待，愿主的恩典真的完全彰显，能够我们能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做个祷告好吗？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不足够，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当我们体验到我们自己，经历到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主愿主真是加倍的怜悯保守，赐下额外的怜悯。主让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个这样彼此顺服、顺服、持守、等待的心。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恩典覆庇我们，向你仰望交托。虽然说不配，但是你的爱就这样彰显。向你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再次谢谢邵海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顺服真的是我们一辈子的课，我们一辈子我们在学习如何的更加谦卑自己，如何的顺服彼此。